的经文是在以赛亚书的第六十一章 Isaiah 第六十一章第一至到第二两节。请我一起起立，我们一起恭敬在神的面前，我们去诵读以赛亚书第六十一章第一、第二两节，我们一起诵读。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高了我，叫我传福音给困苦的人，差遣我去医治伤心的人，向被掳的宣告自由，向被囚的宣告释放，宣告耶和华悦纳人的禧年和我们的神报仇的日子，安慰被爱的人。感谢神他的说话，请坐。接着下来，我们在讲道之前，我们再做一个的祷告，为着我们今天的奉献，我们去祈祷。请我们一起低头。我们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对我们的怜悯，对我们的恩慈，并且给我们不配的恩典。主，我们知道我们今天藉着你的怜悯，藉着你的爱，在耶稣基督的里面，你将一切丰盛的都倾注了给我们。主，我们感谢你，我们今天我们回馈给你的，我们知道是永远没办法去多过你所赐给我们。而事实上，我们归还给你今天的一切都是出自你的手。主，我们今天摆在你脚前的奉献，这个是我们对你的爱的回应的表达。求你亲自的悦纳，求你帮助我们使用这些的金钱，不单止在三藩市，而且更加在世界的各地进一步去推展主你福音的工作。愿你的名继续得到荣耀，而我们亦祈求，求你带领我们今朝早，求你的灵都是光照我们，叫我们用我们的心灵用真理去敬拜你，让我们明白你自己的心意。谢主，感谢你的恩典，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你爱子耶稣基督得圣名祈求，阿们。各位弟兄姊妹，请我们继续今天打开路加福音，路加福音第四章 Luke chapter 4。 今天我们仍然继续逐节这样去研读路加福音。今天我们来到路加福音的第四章十四至到二十一节。路加福音第四章十四至到二十一节。嗱，各位弟兄姊妹，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喺你听过咁多嘅讲道嘅里面，边一篇你系你最中意嘅咧？边一篇系你听过最好嘅一篇嘅讲道咧？可能系一篇带你信主嘅嗰一篇嘅讲道，又或者系一篇当你在人生最低谷的时候，你充满哀伤的时候，为你带来安慰的一篇的讲道。不过我相信没有一篇的讲道能够比得上耶稣他在他自己的家乡拿撒勒他所宣讲的第一篇的讲道。这一篇的讲道正正就是讲论他自己，而一篇的讲道正正就是叫人能够得着救恩的信心。这一篇的讲道正正是令人可以在患难中是得到盼望。这一篇的讲道正正就帮助我们去看到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自己荣耀的一篇的讲道。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经文，路加福音第四章第十四至到第二十一节。耶稣他在自己的家乡拿撒勒 所讲的一篇的读。请先听我读出今天我们的主题经文，路加福音第四章第十一节、第十四节。耶稣带着圣灵的能力回到加利利，他的名声传遍了周围各地，他在各会堂里教导人，很受众人的尊崇。耶稣来到拿撒勒自己长大的地方，照着习惯在安息日进入会堂，站起来要读经。有人把以赛亚先知的书递给他，他展开书卷，找到一处，上面写着：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高我去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去宣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受压制的得自由，又宣告主悦纳人的喜年。他把书卷卷好，交还侍役，就坐下。会堂里众人都注视他，他就对他们说：这段经文今天应验在你们中间了。这个是我们今天讲到的大纲，我们有两个的标题。第一就是耶稣基督的脚踪，这个是由第十四节去到第十六节。第二个标题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这个是第十七节去到第二十一节。好，首先让我们进入今天我们的第一个标题，就是耶稣基督的脚踪。路加福音第四章第十四节，耶稣带着圣灵的能力回到加利利，他的名声传遍了周围各地。这里开始是路加福音一个全新的一个的段落。路加告诉我们知道耶稣现在回去加利利。如果我们看看以色列的地图的话，你会看到在南边的是犹太，而耶路撒冷就在这里，而中间的就是撒玛利亚。这里你知道撒玛利亚人和犹太人是不和的，他们大家很憎大家，所以很多时候在猶太人如果在猶太要上回去上面的加利利，他們呢都刻意呢不會呢經過撒瑪利亞。他們會怎樣呢？他們就繞過撒瑪利亞，在另外一邊是繞過，是不走撒瑪利亞這個地方。而加利利呢就在北面，而耶穌長大的地方拿撒勒呢就是在這裡。同今日路加福音第四章第十四节这一节一直去到第九章第五十节，这五章的圣经，整大段的圣经，路加都会的焦点都会放在耶稣在加利利，在北面加利利传道的工作。所以呢跟着下来那十年八载呢，我们呢都会呢混了在呢加利利。但有件事呢我想特别大家留意的，就是在路加福音上一节第十三节的记载和十四节这里的记载，我们骤眼就这样看的时候呢，我们或者会有一个错觉，就是呢以为呢我们上个星期讲完耶稣在这个旷野受试探之后呢，魔鬼离开了之后呢，来到十四节呢，我们就有个错觉，以为呢耶稣即刻呢就开始他在加利利的传道。但是呢事实就并非如此。在耶稣受洗受试探到来到第十四节，耶稣正式在加利利事工的开始，原来在十三和十四节之间，原来在中间这里在你本圣经那里是相隔了一年。虽然父类福音马太马可和路加都没有记载这一年的事情，但是 約翰福音書的第四本，約翰福音，他在第一至到第四節就在這裡有詳盡清楚描述耶穌那一年在猶太的事工。在那一年，耶穌主要在南邊的猶太侍奉。首先，他在約旦河的附近，他首先呼召了最早期的那班的門徒。然後他在前往猶太之前，耶穌他短暫回到加利利一次，那次就在哪裡呢？就是去加拿這個地方，他參加一個婚宴，而在那裡耶穌就行了他第一個神蹟，就是這個水變酒的 神蹟。之後耶穌第一次前往耶路撒冷慶祝逾越節，然後耶穌就在那裡第一次去潔淨聖殿。耶穌在福音書裡面，我們看到有兩次的潔淨的聖殿，第一次就是這一次，而第二次就是他最後一次去聖殿，在他被釘死十字架之前那一次。在約翰福音的第三章告訴我們，在夜裡有一次這個法利賽人尼哥德姆來到找耶穌，耶穌就向他宣告說，人若果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之后耶稣继续就在犹太北面、南面这个犹太这个地方，和施洗约翰一起在那里的事工。而一年之后，耶稣准备北上，不是北上大陆，北上加利利，就在这里第四章，约翰福音的第四章告诉我们知道，耶稣他从犹太上回北面的加利利的时候，耶稣他特意经过撒玛利亚。为什么呢？他就是要在那里特意要去拯救在井旁那一位撒玛利亚的妇人。耶稣宣告给他知道，告诉他知道，他不是只是犹太人的救主，他更加是全世界人的救主。所以一路直到约翰福音第四章四十三节，约翰这样说，在两日之后耶稣就离开那里，就是撒玛利亚那里，跟着前往加利利去。就是在这个时候，耶稣他在犹太地大约一年的事工结束，而正式开始他在北面加利利的事工。在第四十五节那里告诉我们，他说耶稣到了加利利的时候，加利利人都欢迎他。为什么呢？为什么他们会欢迎耶稣呢？为什么他们会认得耶稣呢？约翰告诉我们，他说因为他们这帮加利利人，他们曾经上耶路撒冷过节的时候见过耶稣所行的一切。这个耶稣第一次去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见过耶稣所行的一切。就在约翰福音四章四十五节这里，紧接回路加福音第四章第十四节。各位，如果我们看到单单在路加福音四章十三和十四节之间这一年，耶稣已经在犹太地到过无数的地方去传道，四处去奔跑。弟兄姊妹，正如刚才我们唱一首诗歌这样说，如果我们要效法耶稣的时候，如果我们要跟随耶稣的脚踪的时候，我们都要好像耶稣这样。我们不是，我们的生命不应该是被动的，我们的生命不应该是就这样坐在这里袖手旁观。我们需要愿意被神去差遣，被神差我们出去，我们愿意去走出去，去到神将我们放置的地方，忠心的去见证，忠心的去活出基督的福音。所以我们 每个星期日我们回到来我们教会我们聚集的时候，我们每个礼拜坐在这里，不是为了要完成一个宗教的习惯，我们坐在这里是要重新得力。我们今天我们要是装备自己，好使我们能够在接下来那六日的里面，我们继续我们去竭力为主而活，为主去服侍主，去积极的去参与主的事工。这一切都不是我们被迫要这样做，这一切都不是因为出于羞愧，我们这样做完全都是出于一个恩典的回应。第十五节，他在各会堂里教导人，很受众人的尊属。什么是会堂呢？在旧约的圣经里面，其实会堂这个字是从来没有提过的。在旧约的时代，犹太人他们的敬拜中心只有一个，这个就是在耶路撒冷的圣殿。但是到了主前586年，巴比伦入侵耶路撒冷，毁灭了耶路撒冷，亦都将第一个圣殿是毁灭了。当时犹太人四散，被掳四散，而就在那段的时候，犹太人他们开始在各地不同的地方是设立这些的会堂，好让四散的百姓仍然可以聚集，仍然可以有一个地方可以一起去研读神的说话，学习神的说话。每一个地方只有你，只要最少你有十个犹太人的男人，就可以在那个地方开设一个会堂。在这些会堂的里面，一般来讲他们的聚会跟我们都差不多，这个包括了开始他们会唱诗诗篇，他们会读经，他们通常会读 两篇的圣经，一篇是摩西五经，另一篇或者是在 其他的先知书那里会将他们读出，然后就会有人去将这段的经文去解释，最后他们就会有一个祝福，就作结束。耶稣就在这样这些不同城市不同乡村的会堂的里面去教导人。而路加告诉我们，众人他们对耶稣的尊崇的源头，为什么他们会尊崇耶稣呢？源头正正就是他的教导，因为耶稣他所讲的不是人的见解，耶稣所传讲的是带着权柄所讲的真理和神的说话。第十六节，耶稣来到拿撒勒自己长大的地方，照着习惯在安息日进入会堂，站起来要读经。耶稣回去他自己长大的一个地方，拿撒勒，这里不是耶路撒冷，亦都唔系啲乜嘢嘅大城市，亦都唔系一啲乜嘢，亦都系一个唔显眼，甚至咧有人咧唔系好多人咧唔知道有拿撒勒嘅存在添。呢、这个地方甚至系被人睇唔起嘅一个小城。正如耶稣嘅门徒拿但业，佢咁样话：，佢话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意思就是说，喂，这里有什么好东西出啊？这里，这个这样的地方。而路加在这里也特别指出一件事给我们看，他告诉我们，他说耶稣他照着习惯在安息日进入会堂。这个不是偶然，这个是耶稣他一贯有规律的生活的模式。如果我问你，哪个有资格说自己不需要 去公開的敬拜，不需要去參加公開的敬拜，不需要去會堂，自己在家裡躲在家裡跟他的父神呢、啊、有相交就行了。那誰可以有這個資格呢？這個一定是耶穌，但是他卻是堅持，一生的堅持，不斷的不停的跟神的子民這個群體一起的敬拜。弟兄姊妹，既然敬拜這個群體的敬拜對耶穌來說都是他生命裡面必須的一部分，這樣對我們來說這件事不是一件可有可無的選擇，而是我們生命裡面的優先次序來的。因為每一個禮拜我們當我們一起回到來，我們跟其他的信主的弟兄姊妹我們一起在這裡敬拜的時候，這個就是一個榮耀神，是一個塑造我們生命的一個基礎。所以聖經提醒我們在希伯來書十章二十五節，不可停止聚會，或者新譯本，我們不可放棄聚會。弟兄姊妹，我們看到耶穌他馬不停蹄穿州過省，四處的奔波侍奉的時候，他仍然照著一向的習慣進入會堂去敬拜神。我想問一下大家，你當你去旅行的時候，你旅遊的時候，你去度假的時候，你有沒有會不會同樣的去看重敬拜神呢？你會不會好像你很用心去安排你每一個行程，每一個景點一樣，去用心去在當地去找一間的教會，跟當地的神的子民一起去敬拜神呢？順帶一提，在舊約的時代，神的子民他們守的是安息日。安息日呢是由星期五的黃昏一直去到星期六的黃昏。而今天我們不是守安息日，因為自從耶穌基督他復活那一日是主日，從那時起教會就在每星期不是最後一日，而是每星期的第一日星期日，我們呢就聚在一起在這裡敬拜我們這位復活的主。最後經文說耶穌他就站起來要讀經，這一個動作就將我們帶到來我們今天的第二個的標題，就是耶穌基督的福音。第十七節，有人把以賽亞先知的書遞給他，他展開書卷找到一處，上面寫著。一般的猶太人的會堂是沒有全職的牧師，或者是沒有固定的講員的。聚會通常是由一位管會堂的人負責安排和主持，他會安排去誦讀聖經，還有他會邀請在會堂裡面在座適合的人去出來講解聖經。如果那天有外來的合適的客席講員來到，那就最好了，那他們也會被邀請去跟會堂裡面的人去分享聖經，解釋聖經。當日耶穌就是走入了拿撒勒這個小鎮的這個會堂，他進去的時候，咦，人人都立刻認得他，因為這班都是耶穌的街坊，每個人都認識耶穌，每個人都看著耶穌大。同時我們要知道耶穌那時候他四處傳道，他的名聲已經傳遍了整個地區， 所以而家咧，耶穌衣錦還鄉啊！你可以想象啊，呢班嘅街坊啊，呢班拿撒勒人，佢哋一方面咧就好自豪啦，哇！哎，有個嚟呢度出咗個出名嘅人喎。另一方面咧，佢哋又好好奇咧，想聽一下咧，究竟耶穌佢點樣去講道？嗱，就喺神嘅主權嘅掌管底下。这个在会堂里面负责经卷的人呢，就将旧约圣经里面的以赛亚书呢就递到去耶稣的手上面。以赛亚书呢，以赛亚呢是主前700年的一位旧约的先知，先知是神的代言人，神藉着以赛亚写了以赛亚书。呢一本书就是预言尼赛亚呢位嘅救主嘅来临。喺呢刻非常奇妙嘅一刻，一卷专门指向尼赛亚嘅书卷，而家正正交咗喺尼赛亚本人嘅手上。跟住路加话俾我哋听，耶稣就展开书卷，找到一处。以前咧，我哋嗰啲以前嘅聖經咧，唔係好似而家我哋咁樣一本本書咁樣，或者咧而家電子版本咁樣，係咧一卷一卷咁樣咧，係寫喺書卷上面。所以耶穌咧要將個書卷打開，然之後咧佢要揾佢想讀嘅地方。嗱，依度咧話俾我哋聽咧，耶穌展開一書卷之後咧，佢揾到佢要揾嘅一個地方。的意思就是说，耶稣那天他没有照着会堂的主管预先指定那段的经文，而是他亲自去选定那天他要讲特定的经文。大家要知道，在耶稣的时代，希伯来文的圣经不是好像我们今天 手上的圣经那样，他们那天当日的圣经是没有章节之分的，一堆字这样而已。不单止这样，是没有标点符号的，没有标点符号都不要紧，甚至连空格都没有，哇，就是一堆字，哇，都挺头痕的，是吧？如果你打开了一本这样的圣经，你如果想去找你要找的那一段的经文，哇，很头痕。所以如果你要在这样的书卷里面，你要去准确地找到某一段经文的话，唯一一个方法就是你一定要对这一本整卷的书是非常熟悉。很明显，耶稣对以赛亚书了如指掌，这本书特别是讲的耶稣。当然每一本书我们都知道都有耶稣的影子，但是在以赛亚书是特别去预言他的来临。不单止是这样，在前文我们也看到，当耶稣他受试探的时候，受魔鬼试探的时候，他用什么去抵挡魔鬼？就是用圣经，用神的说话。他一次又一次去引用申命记的说话，神的说话，去到回应，去到击退魔鬼。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都应该向耶稣去学习，让我们熟悉，让我们委身和扎根在神的说话的上面。第十八节，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高我去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去宣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受压制的得自由。耶稣所选读的就是刚才我们读经的时候我们所读过的以赛亚书第61章第一节，还有另外的第58章第六节。当时在会堂里面的听众，他们非常之清楚这一段的经文是讲着尼赛亚的预言，在描绘着 这位将要来的尼赛亚，这位的救主，他将要成就的事工。以前英文用了四个的象喻，贫穷的、瞎眼的、被掳的、受压制的，来到描绘那些很迫切需要被拯救的人，和他们悲惨的光景，以及神怎样藉着这个尼赛亚将他们从绝望的里面去拯救出来。经文一开始告诉我们，主的灵在我身上，这个说话再次表明给我们知道，耶稣这位尼赛亚是蒙圣灵膏抹，是被赋予能力来到完成这个救赎的使命。什么是膏抹呢？原来在古代那些的君王，当他登基的时候，或者一些的祭司，他就职的时候，他们都会被油去膏抹，的意思就是让他们去将他们分别为圣，然后呢让他们能够有能力去完成他们的使命。现在耶稣也是一样，耶稣他受到圣灵的膏抹，被分别为圣，带着权柄来到施行神的救恩。受膏者这个字，希腊文呢就是 Christo， 就是我们所说的基督。希伯来文呢就是 Messiah， 就是尼赛亚。所以耶稣这位受膏者，基本上他就在宣告他就是基督，他就是尼赛亚。首先这位尼赛亚他会做什么呢？首先他来，他会传福音给那些贫穷的人。这里所说的不只是单指物质上面的贫穷，因为富有的人同样都需要福音。这里所指的是灵里面一个人里面他贫穷的人。正如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三节，他在登山宝训那里这样说，他说心灵贫乏的人有福，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什么是心灵贫乏的人呢？什么是心灵贫穷的人呢？就是那些在属灵上面完全破产的人，那些没有任何的功德，没有任何的好东西在他的里面，没有任何属灵的资本可以使到他来到神的面前去自我推荐自己。各位，你不要以为你是一个好人，你是不是一个好人很多时候 是相对的。你不要以为只要你好过其他人，你就是一个好人。神要求我们的不是一个相对的好人，神要求我们的是一个绝对的好人。但我想告诉你，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成为一个绝对的好人，除了耶稣。除了耶稣，他来到这个世界上面，由婴孩一直去到成人，33年的里面，他没有犯过一个罪，以至到耶稣他活的一生是完全义的一生，100%的好人。而唯有藉着耶稣基督，他将他的义给了我们，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才能够成为一个神所要求绝对的好人。但是没有一个人能够靠着我们自己的能力，在神的面前 成为一个好人。你不要以为自己是一个好人，你不要以为你有什么新鲜萝卜皮，你可以来到神的面前去炫耀你自己。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在罗马书三章十节，正如经常说，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一个都没有。为什么？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他说，因为人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这里不是说有些人犯了罪，这里也不是说很多人犯了罪，这里是说人人，所有的人都犯了罪，都得罪了神，无例外，无一幸免。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欠了神一笔自己永远无法偿还的罪债。从属灵的角度来看，世界上没有一个是不贫穷的。而这里所讲到的贫穷这个字，原文希腊文原文的意思，就是指过一些一无所有，只能够伸出手去乞求人的人，甚至这个人他不敢去抬头，他不敢去直望，他只是能够退缩，胆怯地去依赖别人的施舍。这个就好像谁呢？就好像耶稣说这个法利赛人和这个税吏的祷告的比喻一样。那个税吏怎样？他连天都不敢望，只是自己在捶胸。贫穷就是这样的意思，一无所有。有时候在街上你看到那些乞衣呢，未必是一无所有。有时候有一次我看到呢，给了钱，给了钱乞衣之后呢，转过头我看到拎了一个 iPhone 17出来。哇，这些不是，我不是讲那些乞衣。这里所讲的贫穷是一无所有，是什么都没有，在神的面前什么都没有。这一班人就是耶稣所针对要拯救的对象。耶稣来就是要找我，好像你和我这样，在属灵上面彻底破产的罪人，来到向我们传福音。我们没有任何可夸的义，在神的眼中，我们所谓的好行为，在神的眼中都只不过是污秽之物。你记不记得上一次在圣诞主日我们讲到这个王的婚宴的比喻？有一个人中了入去这个婚宴的里面，哇，自己呢不是穿着王所给 的礼服，而是自己带来那件的礼服。他以为他自己那件礼服呢，哇，够好啦，好东西来的，靓牌子，名牌的。怎知这个王见到赶了他出去，因为没有人来到神的面前可以告诉神说我已经够好，没有。事实上在我们属灵的户口，我们的属灵的 account 里面，我们全部都是负数来的，没有任何的好东西。正因如此，耶稣来宣告神国的丰盛，是向什么人宣告呢？就是向那些愿意去承认自己一无所有，在属灵上贫穷破产的人。这个就是福音的起点。福音的起点不是神爱你，神要在你人生里面有一个好美好的计划，这个不是福音的起点。福音的开始是从你察觉到你是一无所有，你是一无是处，你是无能为力而开始。这个就完全颠覆了现在外面很盛行的那些叫做成功神学、成功福音 Prosperity Gospel。 那些根本不是福音来的， 所以呢，以赛亚之所以用贫穷的人来做作开始，是有他的原因。因为除非一个人他先认清，先清楚看到自己在属灵上的破产，否则这个人他的骄傲永远不能够将他带到来神的面前。第二，这位救主他要宣告的就是被掳的能够得到释放。这里所指的不单只是外在肉身你被人困住了那些的人，这里所讲的是那些被自己的罪 的枷锁的锁链所绑实，没有办法去逃避神的审判，而被困了在这个属灵的黑暗的里面的这些人。人往往以为自己是一个自由人，但实际上人一早已经成为了罪的俘虏。基督的来到就是要宣告释放，要使到我们的锁链，我们罪的锁链得到脱落，使到被囚禁的人得到自由。释放这个字的原文也都可以被翻译成为宽恕、赦免。这个正正就是赦免的真正的意义。在这里所描述的人，他好像被关在一个债务的监狱的里面，他面对的是一笔他永远不能够偿还的债。这个人你试想想，他毫无出路，毫无指望，而这个人唯一的希望就是有人可以替他还清他一切的罪债，他的债一笔勾销，使你能够得着赦免，得到特赦，得到真正的释放。第三，这位救主他来是要使那些瞎眼的、盲眼的能够看得到。同样在这里所讲的不是指 肉身的瞎眼，当然我们知道耶稣他有能力使肉眼失明的人重见光明，但是耶稣来他要医治的是我们更深层次的、更需要的问题，就是医治我们属灵的眼睛。我们属灵的眼睛一早已经被我们的罪所蒙蔽，我们看不到真理，我们看不到自己真实的光景究竟是怎样，我们看不到我们自己深深处里面我们深厚的罪孽在那里怎样蚕食着我们。我们也都因为我们属灵眼睛，我们的瞎眼，我们看不到我们自己原来我们有几咁需要这位救主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耶稣来就是要从黑暗之中成为我们的光，使瞎眼的能够看得见，使失丧的人能够得着救恩，眼睛能够看到这件事情。今天我们个个都看到东西的时候，其实本身这件事本身就是一件极之宝贵的礼物。成日有人问我，他说你宁愿看不到东西还是听不到东西？我宁愿我听不到东西，我要看到东西，因为没有一样东西我们的感官比一样东西更加宝贵。最近我看了一出的短片，见到一个天生出世就看不到东西的一个 BB。 有个人摆了一副特制的眼镜在他的头上，那一刻是他第一次看到这个彩色的世界。哇，那个 BB 呢，那个笑容呢，我是没办法形容，那个惊喜，那个喜乐是没办法形容，是令人动容的。 就好似我哋咁样。更何况当耶稣使到我哋属灵嘅眼睛得以开放嘅时候，就正如头先我哋唱嘅诗歌咁样，前我失丧，今被寻回，瞎眼今能看见。当我哋睇到自己嘅罪，睇到自己嘅需要，睇到嗰一位为我哋而嚟嘅救主耶稣基督，呢、这个就系一个何等奇异嘅恩典，宝贵嘅恩典。第四，呢位救主佢会使受压制嘅人得自由。受压制呢个字原文嘅意思就系嗰一啲被击碎嘅人、颤抖嘅人。呢度系形容嗰一啲喺罪嘅重担嘅之下被压得粉碎，喺神嘅面前深感罪疚，甚至吓到连脚步都喺度颤抖嘅人。呢啲人被生命嘅重担所压倒，尤其是系被沉重嘅罪嘅重压所压住，冇办法去遵行神嘅心意，冇办法去遵行神嘅律法，呢种嘅感觉所困惑。但耶稣话：我来就系要嗰啲受压迫嘅人得自由。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八节：你们所有劳苦担重担的人啊，到我这里来吧，我必使你们得安息。各位，除非你今日认清你自己嘅贫穷，你嘅黑眼，你从前睇唔到原来自己一个罪人，你睇唔到你几咁需要呢位救主。除非你承认你自己是一个被罪所掳、被掳、被罪所压迫的人，否则你不会来到神的面前。这个就是福音的信息。今天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最迫切最需要的就是在罪中我们得到释放。我们最迫切最需要的就是我们能够在罪中得到赦免。第十九节，又宣告主悦纳人的禧年。这句话是出自以赛亚书第六十一章第二节，亦都是指向利未记第二十五章所提到的禧年。耶和华在西乃山对摩西当日他说宣告，他说每七年是一个安息年，那一年要完全休息，地要完全休息，不可以耕种。而七个七年，即是第四十九年之后那第五十年就是禧年。什么是禧年呢？在禧年那一年，如果有人有任何的债务，他的账目都会一笔勾销。如果有人失去了土地，土地都会归还返俾佢。如果有人被囚禁，监门都为佢大开。如果有人系一个奴隶，佢都会得到自由。呢一个就系禧年，主恩典嘅禧年。神设立呢个禧年，系要彰显佢嘅恩典同埋怜悯。他要人不用一生都活在一个无法偿还的一个的枷锁、一个的捆绑的里面。大家试想想，在第五十年这个禧年那一天，哇，你一切的你膊头上的重担完全卸下，是几咁轻松。你收回，你可以拿回你的屋，你可以收回你的土地，你可以重获自由，不再负债累累。就好像你还记不记得，当你还清了你公车的贷款，或者你供楼的贷款那一天，你记不记得那一天？哇，无债一身轻，是吧？如果你很向往那一刻那个感受的时候， 更何况你一生的罪藉着耶稣基督完全得到赦免，无罪一生轻。耶稣在十字架上面，他就是一次过，他将你所有的罪债藉着他在十字架上面代替你死，全部还清。这一件救恩，耶稣基督这个救恩，比我们任何的借贷所带来的释放更加大，更加永恒。喜年就是象征你和我的重生。当你真心相信主那一刻，你就会完全，你神就会完全赦免你的过犯，你就成为神的儿女，并且你和耶稣基督一同在天上面去共同承继天上这个丰盛的产业。从一个属灵的角度来看，当你转向相信耶稣基督那一刻，你就是从一个属灵的穷光蛋即时摇身一变成为一个属灵的百万富翁，亿万富翁，百万都不是很多，亿万，亿万富翁。这个就是你的禧年，是你属灵释放之年。第二十节，耶稣他就将书卷卷好交回给侍役就坐下。第二十一节，他就对他们说，这段经文今天应验在你们中间了。原文的译法也可以译成今天应验在你们耳中了。原文希腊文今天是放在最前，他强调给我们知道，他说这段的经文不是将来才会应验，也不是说你将来你做得好一点才会应验，不是，是今天这位受膏者已经站在你的面前向贫穷的人宣讲福音，在你的眼前叫被掳的得释放，在你的眼前瞎眼的今天能够看到。但我想大家留意一件事，耶稣在路加福音4章19节，他读到主悦纳人的禧年的时候，他就停了在那里。你留意在以赛亚书61章2节是未停的，耶稣没有继续读神报仇的日子。这个不是说哦审判呢根本不会来，不会存在的。意思就是说耶稣啊，他第一次来的时候是恩典的时刻，不是定罪的时刻，不是定住罪的日子。耶稣第一次来，他的目的是来呼召悔改，呼召人去相信他的日子。今天就应验，但是今天这个今天不会永远停留在这里。禧年恩典的大门不会永远大开，各位今天宣告恩典的救主有一天他会再回来，第二次再回来的时候，他就会施行公义的审判。又或者在你离世之前，如果你还未作出回应的话，那时候就已经太迟了，等待你的只有永远地狱的火和永远和神隔绝。所以今天你必须要，今天你就要作出回应。各位，你是否愿意承认自己正正就是那一个贫穷的、被掳的、瞎眼的、受辖制的人吗？你是否愿意相信耶稣就是为你而来的救主吗？任何一个人只要你愿意来到耶稣的面前认罪悔改，相信他在十字架上面为你的罪代替你死，第三日复活，你就必得救。我们不要再等，不要再等到一日再没有 今天的时候，今日就是你悔改的时候，今日就是你回应的时候。各位，今日这段经文已经应验了在你们的耳中，愿今日成为你回应他、相信他、跟随他的日子，愿今日都成为你的希念。请我们一起低头祈祷。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多谢你差遣耶稣基督，你的独生爱子来到这个世界上面，目的是要拯救、寻找、拯救失丧的人，拯救我们。我们感谢你，耶稣基督当日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的罪被钉死，以致到我们今天有新的生命，以致到我们今天得到自由，以致到我们今天得到释放。神啊，今天我们藉着主餐的饼和杯，我们去纪念主对我们的大恩。多谢主听我们的祷告，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得圣命祈求，阿门。